佛法就跟你讲，不是谁障碍你，就是无知障碍你。你连这个无知都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无明。这是第二种无知。经上怎么讲？经上说啊，第三行，若现在者，现在心也不住啊，不住者就不应该会有持续的作用啊，会继续去抓取的是你嘛。你如果知道刚才才过去那一刹那是有过患的，你就不应该犯同样的问题才对。它应该没有作用，对不对？所以最后只能够归因于什么？请回来看论文。三者，于贪等自缘所生，非心作故。我们要先懂得贪等是包括什么呢？就贪嗔痴了。贪嗔痴这个心呢，是怎么生的呢？是自缘所生。什么叫自缘所生？请看隔壁，心法要生，需要有四缘。哪四缘？所谓因缘，因缘旁边请写种子。种子用一个现代化来讲，就是你有这个观念，就是你过去一直以来串习的观念，你对它习惯了，你几乎已经接受它是你记忆，是你观念，是你阿赖耶识，是你的所有一切的一部分，你已经把它认同为你的一部分，它深深的串习以及藏在你阿赖耶识当中，等待的另外三个因缘具足。第二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你过去留存的贪嗔痴的观念，在阿赖耶识当中，在你深层的记忆里面，你还一直不断的等无间相续，去意念，去串习，去练习。偶尔觉得说，人难得糊涂嘛，对不对？我虽然知道抽烟不好，偶尔就抽那么一根嘛，就是这样。用这种等无间缘相续心，令他一直不断的不舍离。所以呢，等无间缘就是不舍离。如果你知道它是有过患的，你每天不会抱着它睡觉嘛？你应该要修正见、正念，把它对治清净才对嘛，对不对？春风如果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你就觉得留着根也无所谓。就以为你自己的理智可以管得住，问题就是管不住，偶尔经常还拿出来玩味一下，对不对？自我赏味，令他不断的串习。那这种根经常被你这样栽培着，偶尔还一直不断的灌输养分，等无间缘不断，那它发生的几率就更高了。所缘缘，所缘缘就是贪嗔痴的所相应的境界。你如果碰到能够引发贪嗔痴这个观念的境界，只要一遇上了，你的贪嗔痴的心呢，不发生才怪。增上缘，增上缘，凡是所有不障碍贪嗔痴现行的所有的条件，通通都叫增上缘。增上缘讲起来也很可悲啊！你看看之前一个好好的人，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妈妈，舍弃高薪，那个年轻孩子，就在公园了，就被一堆人活活打死。问题是旁边一堆人观战，也不去救下来，那些人也等于是共业啊，就是增上缘。增上缘不是助长哦，不是助长你去做那个事情，我明明可以去制止而不制止，也是增上缘。我们这世界的无知哈，跟无情呢，就是这样。共业不是你去跟他一起照做才叫共业啊。你知道它存在，可是不去主持一定有的正义，也是共业。你许它存在，你许它存在，这就是正善缘。心法要升起，只要这四缘具足，它自然就发生了。不是你要不要它发生，它就可以不发生；或者你想让它发生，它就一定可以发生的。所以他说：“非心作故，不是你心。”要令不发生就可以不发生，你要它发生就可以发生的事情呢？这种贪嗔痴的现行要发生，一定要四缘具足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根本让它永断，你必须修什么？四念处，用四种正确的观念 对治这个无明的颠倒，还要加上不串习它，还要不攀缘那个所缘的境界，还要断一切的增上，根本才能够让它不生。你不要以为你的心那么自在有力量，欲令生就可以生，欲令不生就可以不生，你没有那么心的自在心可得，非心作故。我们当客问不要以为你的心有那么有把握。你如果平常时不让它圆清净，你的心遇到境界，遇到圆具足的时候，你想它不发生，它还是硬生生就会发生。所以呢，于贪等自缘生故，自己有一套自己的因缘，缘具足了，你想堵都堵不动，对不对？缘不具足，你想要贪也贪不得，对不对？好，这三种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心的共相，就是心的法性、心的特性。心有这三个特性，因为心不是过去就是现在就是未来，而三世不住啊。过去跟未来都不现前，照理说不应该令你有包袱，现在唯一刹那也不应该令你系缚在现在，对不对？所以三世心飘忽飘忽，如果你只有一念向善的心，你照理说可以断一切烦恼的相续，可是问题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不自在。为什么？我们不去对治我们的因缘，任由因缘在那边串习滋生，于因缘具足的时候心就不自在了，对不对？对这个心的法性，对这心的共相，这三种道理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要修学什么？修学缘起现观、法无我、人无我的三种现观。真的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之后呢，你就会去寻找各种顺着心的共相、心的法性，让你的心毕竟清净、永断烦恼的方法，而不会随着放逸懈怠在境界当中追逐一般的五欲六尘，随逐造作一切的流转业。啊，想到其实就是真的觉得人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第二个，也由三种相故呢，应知心的志向。志向者就是由这三种很明显的，在我们的五蕴也好，十二处也好，十八界也好，都找不到不得伽罗我人众生事相可得。这么明白的事情，有这三种道理可以来解释，可是我们却不明白，就会在五蕴室、十二处、十八界当中，处处只以为有我，所以他底下有这三种道理来解释，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当中其实无我的道理，怎么明白呢？一者，如前言说自信不可得故，我们前面十三中道行已经讲过了，你说。有我，我在哪里？我在色蕴里面吗？我在受想行识蕴里面吗？我在十二处、十八界，在里面呢？还是在外面呢？还是在两中间呢？遍寻不着我，那个我完全都只是情执、片计所执，对不对？空有我的名眼，空有一个我人众生受者的名眼，完全只是情执而没有主体。如果它就是五蕴的话，五蕴也显现生灭，也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个我有一期寿命相可得，乃至于生生世世有一个常住不坏的自信可得，找不到，它完全都只是言说自信。更甚者，我们对于法无我也不明白，在一切境界事当中，你说有什么东西在无常？可是有些修学声闻现观的人却以为无常法性、苦法性、空法性乃至无我法性是真实的。我就问佛说，什么东西是无常啊？心是无常，心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无常啊？你把那个心，那个无常的心拿来我看看，让我来安，让我来解决你的问题，你也拿不出来啊。根本没有一个无常的东西，根本没有一个苦的东西，根本没有一个空的东西，根本没有一个所谓无我的那个自信主体，都找不到。可是我们就以为有，为什么？ 把言说之信自以为有而已嘛。我们所攀援的一切自我或者是法性，根本都只是言说之信，空水无机啊，一句话而已啦。我们的所行境界都只是言说之信，只是名言的安利，无有自信可得。所以他说，如前言说之信不可得故，把不可得的自以为有，这是一种颠倒，对不对？这种颠倒就来自于对心的志向不如实质。第二种，如前由六种相如实可得故，我们就不翻前面了，前面的六零八零页，然后呢韩先进韩老啊，他把它引述在后文辟心记里面，我们看一下哪六种相如实可得离言法性。这边所谓的如实可得，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离言法性。虽然我的常相不可得，我的无常自性也不可得，虽然常跟无常不可得，可是离常离无常那个离言法性还是如实可得，那个真如性是可得的。可是真如性要可得，必须要离六种相。哪六种相呢？一则不可自寻思，寻思就是不能用语言了，不能用你的寻思心去创作任何语言，因为说是一物即不咒，对不对？说有不能说有，说无它也不是无，说常它也不是常，说无常也不是有个东西无常。所以你讲什么话，做如何的寻思思摄任何语言都不对，乃至于呢你也不可能只是令别人见，所以他不可说是于他人，对不对？第三种，超过色根所行，色根指的就是五种色根，眼耳鼻舌身，你用五种色根想要去见，想要去取，见不到，取不得，对不对？第四种，超过一切相，相者就是所谓的分别，你去想要用各种的具体乃至于抽象的观念想要去思维，想要去描摹，想要去分别它，分别不得，分别不得。第五种，超过四所行，四就是六四了，六四就是主要是了别，它也不能够用你的心去分别。第六者，超过烦恼所行，烦恼所行就是戏论，你也不可能戏论它为常，你也不可能戏论它为无常啊，乃至于有我无我，真实不真实，清净不清净，善不善，一切的两边都是戏论见，只有名言的分别而都说不到真实。你要离开这六种的妄想分别跟颠倒所见，才能够触证到他的真如法性。所以你也不能把这个真如法性呢剥为虚无，不为无有，所以要超越这六种相呢，一切法啊，心的自相，那个真如的自性，仍然是如实可得的。等到你啊，成就了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第三者，一切圣者，圣者就是得到见到位以上，啊，得到出果或出地的圣人。当这些得到出果或出地的圣人证到无差别智，无差别智就是无分别智。当他见到位的时候，他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心自相的实相是什么了。他就可以作证我们前文所说的超过六种相如实智所得的真如法性是什么。当他入了圣位，得到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知道了。好，我们看看经文，经文怎么说呢？经文他说在第三行，如是加设，心未来不在内，已不在外，也不在两中间。心者非色，不可见，亦无对，无见，无知，无住，也无依啊，没有依止于其他的地方。加设，心者一切诸佛不已见，不已见就是不过去所见，不当见，不未来可见，也不今见， 若一切诸佛不以见、不当见、不精进，就三世不见者，云何知有所行？怎么会知道有新的志向可得呢？但以颠倒想故，有诸法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对于新的志向不如实知，颠倒想故啊，所以才以为有种种新的自性跟差别相。啊，对于新的志向呢，到这里为止，讲有三项差别。你对这个新的志向这三种道理呢不如实知，所以才以为有我。好，这里是一个段落，底下请看到杂染相。回到论文来，6150页第一行，杂染相有三种相，应知新的杂染相。我们心为什么会有烦恼的杂染相可得呢？有三种理由。第一个，一者生故，二者转故，三者行故。好，请各位旁边稍微注明一下，生就是本来没有，可是就会有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会开始发生。那个生者只是指的是先无而有，本来没有，只要缘具足了，它就会有一个开始。那个生者只是指那个开始。事情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缘具足的开始，那个时间点。转者旁边请写相续，只要开始了，只要缘还相似相续，那个新的形象就会相续持续一段好长的时间。只要缘相续多少时间，那个心就会继续相续多少时间。三者行故，行故的旁边呢就写缘尽，只要有那个心就会有跟那个心相应的境界。比如说你起了贪，就会有贪的所缘尽，你起了嗔，就会有嗔的所缘尽。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心里不高兴，可是不高兴什么事也莫名其妙，可是总是觉得有，对不对？因为你在不高兴嘛。所以只要有烦恼的心发生，就会有烦恼的所缘境，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你就感觉有。为什么？那个心是那么实在的困扰着你，萦绕而不去。行故，行故就是它的缘境会非常真实。首先先讲杂染生，就会让你感觉有一个缘具足，先无而有，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时候，会有个自体发生。与诸趣中，在三界当中，诸趣就只是三界或者是欲界的六道当中了，种种自体生故。我们呢，只要啊，娘胎的因缘呢，父精母血的因缘具足，我们过去所造的业的种子，名言种子，用独头意识所造的业，爱取父精母血的缘，这个具足了，就会助胎九月，对不对？然后呢，就会从妈妈身体当中呢脱胎而出，身分就会随着各种食养慢慢慢慢长大成人。这就是有生相啊！啊，所以诸趣就是三界六道，三界六道有各种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只要生的因缘，不管卵胎湿化，不管你有色蕴无色蕴。各种父精母血的因缘具足了，就会有自体生，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杂染。杂染就是你不明白实相，无明颠倒，爱取生业，令这一些因缘具足而现出杂染的生相。好，请看经文，经文的26页第五行最后个字，诸法者如幻化之法，受种种生故。他说啊，这种生，三界六道的卵胎湿化，各种有情自体，说是有生，这种有生啊，如幻如化，不真实啊，不真实。那为什么如幻如化？为什么如幻如化？纵使说他助胎嘛，也很可能。父母亲不高兴了、找个没有医德的妇产科医生就把他打胎打掉了，对不对？或者呢， 母亲的食物也好，医药也好，饮用不当，使用不当，就让你有了畸形的因缘啊，或者先业因缘的基因不良，你生出来就死掉了，等等等等，这些你纵使有一个生命，可这个生命呢仍然受制于很多因缘，所以这个生命它不能够想要怎么样子的存在就怎么样的存在，要什么要想怎么样的相续它就可以怎么样的相续，它受着好多自己不自在的因缘所系缚所载制，所以他说纵许有这个生命生嘛，这生命仍然被这么多的因缘所载制，所以他如幻如化，纵许有生啊，他也是如幻如化的存在。好，纵许他慢慢的长大成人吧，也是杂然转，杂然转正，请看论文，基于此中生者自然刹那有流转故，请标第一，第二，一切所缘难复转故，标二，第三，贪爱势力之所转故，标第三，这三种原因呢都叫做杂然转。纵许他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存续下去，存续下去的理由也不过就是这三个。第一个，因为你已经许他有生了，生的因缘既然已经具足了，他就会在这个具足的因缘相似相续的存续状况底下，自然刹那有流转的相，会相续下去。所以相续只是因为生的缘相续，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相续的存在相，只是这样，只是缘相续哦，缘刹那流转，所以生相就刹那流转。其实我们每一个刹那都在生出不同的样子，对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个样子没有带来未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刹那都是新的生相，一直不断的新新而非故故，我们以前曾经学过的，新新而非故故，自然刹那有流转相可得。一切的所缘难复转故，所缘请夸胡，所缘旁边就写能对治。什么叫能对治？对于新的共相，对于新的智相，对于所谓的缘起三巧、人无我三巧、法无我三巧，这些的所缘，试念出的所缘，我们不去修学，我们不去修学，舔而为人了。纵使暇满难得哦，我们生而为人是千百世难逢其遇的，既然已经得了娘胎生出来了，也可以慢慢长大了，我们不懂得生而为人就是要学佛，就是要开悟，就是要把长夜无明颠倒的我见搞清楚弄明白，不懂的也不懂得去拂断这些错误的之见，就是所谓的第二个理由，一切所缘难复转故，不去学佛，不去搞清楚你的颠倒无明，不去对治你的颠倒见，就是这个一切所缘难复转故，不去学习你能对治，去对治你的应该所对治的颠倒无明，你些颠倒无明呢没有去对治它，没有去亲近你的三业，所以自然而然就怎么样，继续在流转道中无名长夜的颠倒，继续生流转下去。所以流转也不是你愿意的，你知道流转有苦，你就不会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去造新殃，对不对？不断的去用无名去对待先业的果报，在果报上继续去造业，让你在流转当中不能处理。如果你只要有一点流转真的很辛苦，一点这样的概念的话呢，你只要去对治这个根本的无明，你就不会在流转相续当中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其实一点都没什么可爱之处。如果你的生命的相续是不懂得拿来学佛的话，而反而拿来造生死业的话，那根本是只是颠倒，更加啊罪上加罪而已。第三种，贪爱的势力之所转故，我们就是因为抱持着明日会更好，还有自己的五欲六尘的欲望没有满足，用你的贪爱心去不断的润生死业。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去追求？就是因为不满足于欲望， 以贪爱的势力让你活着。你只要一念的爱心呢、啊，你心中一点爱都生不起来，你一点生命力都没有，对不对？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活着，为什么会相续追求下去？因为你还有爱，还有想追求的事情，还有你的欲望不得满足，对不对？人比人气死人，在五欲六尘的追逐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有不满足的事情，你不甘愿，你要争输赢，可是你到底争到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争什么。有这个莫名其妙的无明所驱策，用贪爱的势力令你一直不断去追求更好的生命的相续，不知道仍然只是在到生死业而已。所以纵许你生命一直不断的长相续吧，终究还是要死吧，对不对？这个最大的烦恼要解决，最大的问题要去搞清楚，你永远不知道，却只是在这些不重要的问题当中吹毛求疵，让你的生命呢杂然相续。所以纵许你相续，也只是杂然转而已。这是第二个，经上怎么说呢？经上呢，在26行，是心如风，远行而不可持；是心如流水，不可住；是心如灯焰，原相续故。啊，他把这个生命的相续相啊，比喻成三个：第一个如风，风吹了就像刚刚过去的莲花一样。名字很好听，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呐、啊，只要那个台风一来啊，你看辛辛苦苦种了本来要拿来市场卖的蔬菜啊，就被打坏了。我们这些不种菜的人，好过吗？菜价，所以叶菜类涨价了，对不对？都是因为这样子，取一个那么美丽的莲花的名字，也还是一个令众生生活、生命遭苦的遭遇。的一种天然灾害。所以呢，风远行不可持故，你不可把抓的。微风令你舒服，强风呢令你遭苦。所以你到底一定要怎么去看待它呢？很难说。心如流水也不可住，好的留不住，坏的也挡不来，挡不住。如灯焰，所谓的油灯啊，只要你一直不断的往那个壶嘴里面添油，原相续，灯焰就不断。可是一样，原断了，纵使灯芯还在，一定会烧到灭坏为止。虽然你的生命只是原相续而已，是福报因缘许你有一个活下去的条件而已，不是你生命有一个主宰权，你想继续活多久就可以活下去。所以你生命的相续只是缘的相续，只是条件许你活着而已。如果你不懂得感恩这些因缘，不懂得在因缘果报还能够让你的生命相续的过程当中去追求这个无明颠倒的对峙，去追求贪爱的对峙，去让你的三业清净，去让你不要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再继续造贪恋不舍的流转业，你其实啊生生世世这样流转，不晓得还要遭遇多少的苦报。第三，你纵使生命当中不管你这一期生命多长时间，于中你的遭遇也一样是杂染的。所以他说、啊、杂染行，我就用白话解释成遭遇。你生命存续的这段过程，所有一切的遭遇一样是杂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若于彼心，若如是心，名杂染心。好，以下就不妨跟你标列我们的心的遭遇会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不外乎以下这几个。若于彼心，在这些遭遇过程当中，若如是心，如果我们照以下所说那样子来回应的话，你所遭的果报也一样是不可爱的。所以名为杂染心。若于彼心，就是我们心会在哪些境界上打转呢？就是那个行处，心的行处。若如是行，我们在心的遭遇、心的境界、生命的境界当中， 我们会怎么样去回应呢？若如是行，我们的生命遭遇不过就是以下那几类，我们会有的回应方式也不过就是底下那几类。如果你就照底下那几个遭遇会做那样子的回应方式的话呢，你的结果也一样是杂然不可爱的。好，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好，请看底下，我们会遇到哪些境界呢？所谓与一时行于善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善的遭遇，或与一时行不善中，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善业的遭遇，或与一时行境界中，那境界请旁边注明一下，不定。前面标举了善跟不善，而所谓的境界呢，就是你没有对他有苦乐受，也没有在于中去回报各种善跟不善的造作性。或于一时行造业故，指的就是三业蠢蠢欲动的那种造作，或于一时行在烦恼中，或者无莫名其妙的心就有很多的这种情绪在那边打转，所以无外乎这五个五种情况。好，那么你的心呢，不外乎这五种状况，这五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决定呢？说第二个，于行无定，又于烦恼行贪嗔等，包括痴，无决定行。什么叫无决定行？请看隔壁韩老的解释，他说啊，无决定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心无时随转性。底下的文呢，翻作白话好了，不去读它。什么叫无决定行？无决定行就是心无时随转性，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遇到善不善、不决定造业跟烦恼的情境，不外乎这五种情境。可是五种情境会令你生出贪嗔痴的心，乃至会去造善不善或者是不善，生出苦跟乐或者是不苦不乐的受，都是不决定的。为什么？有些时候啊，某一种情境会令你去造善业，有些时候类似的情境你就会对它造不善业，有些情境有些时候你会对它生起苦受，有些情境同一个情境发生你会升起乐受，有些同样的情境发生你会升起不苦不乐受。所以无决定行就是说他不决定一定会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众生的心呢，就是无常，就是自信不定，自信不定。你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典范，一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你接着就会怎么样，那你就可以预测未来，对不对？你就会把握一些因缘，创造一些因缘，让你的心保持在你舒服安全不造恶，永远都会有乐受的情况底下。可是问题是你会产生出贪嗔痴相应的境界，不决定。而且你想让你的心永远保持在某一种状态也不能决定。所以底下说了，非急于此行有贪矣，复行无贪。不是说你今天呢贪某一个境界你就可以一直贪下去，才一刹那才过，贪不得了。或者你本来很贪的，因缘改变了以后你就不爱了。你心就是这样子无常不定，行无贪矣，复行有贪，不爱了，才过了一下子又爱了。我最近跟我妈妈晚上回去啊，她就喜欢看那个韩剧，她喜欢看的什么韩剧叫什么《大老婆的反击》，里面有一些好无聊。他们韩国也不晓得为什么，已经有了外遇了，然后小老婆不也不小老婆，他的外遇的对象都住到家里面来了，然后呢还不办离婚啊，还用不离婚来惩罚对方，结果呢又回去要找人家。啊，搞的这些烦恼事，就是这个行无定。我们不是处在善啊、不善啊、不决定的境界啊、造业跟烦恼当中。好，于中呢又不决定，一下子那样子，一下又不那样子。才说是这样子，那马上又反悔了。啊，心是不定。 第三种，于受增上，于中呢又随顺乐苦不苦不乐的心，在里面呢增加杂有天处，得为增上现行。我实在不懂得那个八点档真的有什么好看，每次我想把它转到那个 Discovery 啊，或者是佛教的节目去，他我妈他们呢都觉得那个节目是无聊，一定要跟着他们那样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得，每天就跟他们这样子打闹无趣，你知道吗？无趣到极点，他们就觉得好像，他每次看到这个就教训一下哈，跟你讲哈，那个需要看那个人家的遭遇，你才懂那个道理吗？想想就自己明白了嘛。可是问题，我们为什么老是生生死死就在搞那个八点档的事情？就是这样，随顺乐等法中，于中啊增上现行。为什么？于中有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受。好，有时候会生乐，有时候会有苦，苦了之后呢，会又生出乐出来。虽然多半的时候不苦不乐，不苦不乐长愚痴。乐呢会增加什么？增加贪。苦呢会增加你嗔的习气。所以你只要随顺乐受，随顺苦受，随顺不可不乐受，长的还是你贪嗔痴的习气，没有一点好处。在那边熏习长养，你得到教训了没有？历史是不能够让人得到教训的，只有真正在中间开悟啊，断相续啊，出离生死因果的戏服，才是真正的上上之策啊，上上之策。好，这就是我们的遭遇啊，分作三课来解释。好，请看宝严经里面他做了几个很精彩的比喻啊。2、4、6、7行，心如电光，这比喻善。我们心呢、啊、起善念呢、啊、就像电光，时而不住，刹那就过去了。我们心呢、啊、纵使愿意起一个善的想法啊，就像电光一样不久住的，没有三日的好光景。可是啊，心只要住于不善呢、啊、底下，如果心注意不善呢、啊、心如雾，就像入于无里雾中啊，一切事就看起来模模糊糊，莫名其妙啊，外事会故。如果你入在不定的境界当中呢，你心就如什么，如猕猴一样贪一切境界，试着就像我们一只老猴啊，关在那个六个洞的盒子里面，到处想要从六个洞的各种角落当中探出来，试探一下攀援那个境界。对于所谓的造业事，自己造自己受，还自己会害怕，心如工画师造种种形象，造了之后啊又自己哀恋不停啊，就像是自恋啊，创造一个画了一个画，然后就爱那个画中的神仙啊，或者画了一个魔，晚上半夜醒来被自己所画的魔吓一跳，还要去修经。这是心如画师所造的种种形象啊，用自己造的东西啊，自己来害自己。那么呢，你造的烦恼啊，心不得住，随众结故。众结，那个众就是五众，五众就是五蕴，在你五蕴那个结就是结缚，结缚就是烦恼。结缚烦恼都是你自己所造的业生的，你自己不肯舍离，又觉得他很讨厌，离不开，弃不掉，是你根本不肯舍离，无明颠倒不肯舍离，却怪他、啊、一直不断的缠缚着你的心。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你的自信不定，随苦乐受，长你的贪嗔痴的业习，都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遭遇，纵使你活得再久吧，讲穿了还是贪嗔痴的业烦恼的现行，一直不断的长种子生现行，生了现行之后呢，受用杂染又熏种子，藏着等因缘具足之后起现行，现行之后受用杂染又继续熏种子，就干这个事嘛。你说我们的生命遭遇，讲穿了，以前的老人家就说海上千里啊，繁影点点，只有两艘船，不是名就是利， 佛法说起来，千帆渡尽也不过就是三艘船而已，贪嗔痴。你活着有什么精彩事？有什么功名利禄好跟别人称扬的？说穿了，真的活不下去了。不是有学佛这么当事情，还可以让你自己心有一个盼望啊！真的，你看到人间事啊，实在是死而无味。可是问题，我们又过着那个弃之可惜的日子，在里面呢、啊，于中就期待那么一点点乐受，那个五滴蜂蜜，在里面、啊、贪恋而不舍啊。于中啊，造业多过于乐受。更可怕的事情呢，于中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善啊、不善啊、不定啊、造业跟烦恼的遭遇？我们会用以下这几个。什么东西呢？又生自苦，把自苦画下来。那自苦其实就是五蕴，就是自性苦。自性苦指的就是五蕴。我们还是会爱这个五蕴，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东西不可靠，就是个五蕴需要好好照顾。对了，要照顾这五蕴是不错了，可是这五蕴就是生苦之所依呀、啊。啊，它是一切苦乐受的所依事。苦乐受，所以一切遭遇的结果，如刚才已经说过了。它会令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断坏众乐。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会升起这个五蕴的三界的果报的话呢，你会断坏众乐。众乐指的是什么？舍界无舍界，那个清净的五蕴你体会不到。好，更不要讲舍界无舍界的清净五蕴，出世间的涅槃乐你也享受不到。光说世间乐，你舍界禅跟出世间对吧，舍界禅跟无舍界禅的那个禅定乐，你如果爱恋五蕴，你绝对体会不到。不要说世间乐，出世间的涅槃乐你更不可得而知。所以如果你爱恋五蕴，一直不断地去招感后有的五蕴的果报，你就根本不可能尝到禅定乐乃至于涅槃乐，所以断坏众乐。而且你为什么会生自苦？不由执着故，但由颠倒故。所有人只要在你的五蕴身心上遭遇到苦，大家都知道他有苦，所以每一个人不会对于有苦的五蕴执着不舍。可是为什么我们才刚离了前一期的五蕴，就会去追求下一期的五蕴呢？不由执着故，但由颠倒故。伤口正在划破的时候啊，痛歪歪啊，人家帮你敷药啊，就觉得有一点乐色。可是结了疤之后啊，就忘了痛，又再来了。我们就是这样，结疤就在结疤的伤口上继续在造业，造了业痛了之后就求出离，求了出离之后结了疤，结了疤之后又在造业。我爸爸的那个胃啊，切到都已经没有了，一天要吃五六顿啊！为什么？他说啊，照那个胃镜呢、啊？他说他那个，我当时记得我小时候陪他去看医生，他说、啊、你的那个胃啊，穿孔之后又结疤，结疤之后又在结疤的地方又穿孔，穿孔之后又结疤，最后把幽门都堵住了，让整个那个食那个消化道啊，一直不断的积那个胃液。整个胃都溃烂红肿，所以不得已啊，几乎整个胃都要切除掉，把那个整个胃扩大起来。我们就是这么回事，在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用以上这些五种遭遇，对不对？自信不定，随种种受去增上，一直不断去创造这个生死的业。你说穿了，有什么可爱事？其实不由执着故，我们有过那个遭遇都觉得不可爱，可是不可爱为什么还是不断的贪恋不舍？但有颠倒故。所以底下呢，他说啊，由此引发自身众苦无有厌足，就会在三界六道当中啊，生生世世追求有缘的父母，成就我们五蕴的自苦。于中啊，造作不肯出离，无有厌足。看看经上给的比喻，经上怎么比喻这个东西啊？他说啊，这边有一段：心读五缕常乐持走， 指的是于心无定。心独无侣就是说，心每一个刹那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缘不决定，就是无决定型。那个心独无侣，无侣的意思就是不决定型。你同样的因缘，你会去起贪心；同样的因缘，相似的因缘，你又取无贪之心。嗔无嗔，痴无痴，不决定啊，不决定。所以他说，心独无侣，常乐持者，就是这样，一直不断去追逐境界，在善不善、不决定、造业、烦恼的境界当中，一直不断的去常乐持走。于受增上，他比喻成什么？是心如王，一切法之守故。他说啊，王就是什么？王旁边就有很多小罗罗，小罗罗就是我们所谓的苦乐受这些心所，心所会令你增上，会令这个心王啊，哎呀，使唤来使唤去，令他增上。所以这边所谓的就是心所，这些苦乐受的心所，会令心王的造业力增上。好，底下呢，视心如母，那个母字要改成仇敌啊。我们呢，对这个仇敌的五蕴，还有一直不断的积极五蕴的声音，令他一直不断的能够招感下一期的果报，生出一切苦的所依事。所以啊，如仇敌生一切苦，可是我们却于中啊造业而无有厌足，就是自苦断坏众乐啊，以仇敌来做比喻。而这个一直不断的招感后有的五蕴的果报，不是由于执着，不是因为我们爱哦，却由于我们的颠倒，所以我们才会爱它。所以它底下讲了四种颠倒。第一种颠倒，视心如沙聚，那个言字要改哦，沙聚就是沙堆了。那个沙堆啊，如沙，心如沙堆啊，聚散不定，一切诸善根故。比喻什么？比喻我们的生命的五蕴呢，就像沙堆一样聚散不定。它的个性就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却以为是什么有常，所以这是常的颠倒啊。第二个，视心如鱼，去追求那个钩，鱼苦呢，却这有乐之想。你只要看到那个钩啊，那个鱼钩上啊，有一只这个有一只蛆啊，有一只虫啊，蚯蚓啊，在那边逗着你，你就抢下去咬它，不晓得那只蚯蚓的背后是一只鱼钩，会把你钓向岸，人家图你要把你宰来吃。鱼这个有苦的境界呢，却做乐享，就像是鱼追逐鱼钩一样。啊，这是第二种，鱼苦做乐的颠倒想。第三个，视心如梦，如梦呢，就是梦中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梦到的境界，可是你却认以为有我，有你在梦中所遭遇的境界。所以视心如梦呢，于无我当中呢，做有我之颠倒想。这是第三个颠倒。第四个颠倒，视心如蝇，就像是苍蝇一样，对臭秽不堪的腐肉乃至于大便不净物，岂有净想，贪恋不舍，对不对？人家不爱的，你却爱得要命，对不对？咬住不动啊，这就是不净的颠倒。就是因为这四种颠倒，所以佛家呢，佛法呢，归纳起来就是无常做常想，苦做乐想，无我做有我想，不净呢做清净想。因为这四种颠倒，所以呢才会结了疤，造了业，受了苦，又再被这个无明颠倒呢驱策去贪爱造业，随着我们的贪嗔痴呢去追逐我们后有的五蕴，生苦不断，却忘了有更美好的禅定乐，乃至于更好的涅槃乐，不去追求啊。对于引发这个众苦的流转业，无有厌足，这才是糟糕的事情。好，继续第二颗，求善暇性。所以在经论上呢，经常对五蕴四大都讲成是我们的所谓的毒蛇，我们每天呢抱着这个毒蛇啊，一起共安眠而不知过患，就像是养着冤仇啊，跟罗刹共舞一样。所以底下呢，经上就以冤家跟罗刹来做比喻。或于善终而安置时，即便弃舍，思求暇隙。纵使你处在一个福报还很好、很满意的境界，就是所谓的或于善终而安置时， 你变怎么样？即便弃舍。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呢，对于善的遭遇啊，境界啊，以什么来比喻？以电光来比喻。对于安乐的果报，暂时的安乐，你所造的善事却不肯持久去做，即便弃舍，为什么呢？你反而会亲爱冤家，而对于仇家呢，你起亲爱想啊，你仇视啊，以你做善的人，你的善友呢，令你觉得苦，学法你会觉得无趣，打坐你会觉得无聊，听经你会觉得听不懂，干嘛浪费时间？就是这样，惑于善终而安之师，即便弃舍，啊，还去追求快乐比较好吧？不晓得那些所谓的快乐的境界呢，确实像冤家跟罗刹一样，就找机会，就怕你不来，你只要来了，都给你冲康，长你的贪嗔痴，去让你造业，于生死事当中绝对不能处理，所以让你什么失求暇隙，那些冤家跟罗刹鬼啊，就会找这些暇隙处，未令不善现前行故，就你要离开善处，去牵引你去造那些不善之业。于其暇隙及衰盛中，在你的果报，在你的福报啊，或衰或盛，令你在盛处起爱的增上见，于衰时呢起嗔恚，不衰不盛不苦不乐的时候呢，去长什么？长愚痴，你就会为这个贪嗔痴的业习呢之所损恼。所以你只要不修四念处，不修真实的智慧去对治这些所对之事，你永远你就养着五蕴跟四大的冤家跟罗刹，随时找机会令你出离善处，而去行不善之处，长你的贪嗔痴的业习，就是这样。所以你五蕴四大，对，它是你法身的一处，可是如果你不依这个法身来去修学慧命，你就会斩贪嗔痴的业习，你所得到的果报就是不可爱的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意思啊。所以经上举的意思，请看到经，他说啊，世心如冤家所作不可，应该是所作不可故，就会令你啊原来做的善事不做啦，却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不善。世心如罗刹常乐求变故，罗刹就是鬼啊，那个好像被鬼蒙了心眼了，就会去做那些令你造业受苦长贪嗔痴业习的那些事情啊，就像被鬼蒙了心眼一样啊，造作这种东西为爱慧之所损恼。所以这边呢用两个比喻啊，用冤家跟罗刹来比喻。好，回到论本文来，为三放逸损害，要不然呢我们对这个境界怎么遭遇呢啊？第一个是讲颠倒引苦，第二个呢是你爱要这个冤家跟罗刹，令你蒙了心眼去长贪嗔痴的业习，要不然第三个理由放逸懈怠。又随放逸势力故，一切所作诸善根啊，一切所作诸善根本皆令损坏。也就是说，你才刚种了一点善根，可是呢你就有了无始劫来那个放逸懈怠的习气。所以经上讲就像贼一样，你像贼啊，放逸懈怠就跟贼一样，你有了一些财宝放在家里面了，可是呢你晚上啊无名睡觉的时候呢，那个贼入了你的户，把你的善根啊财宝啊偷走了，你才种了一点的善根啊，才放在家里没有多久，还没有生利息啊，你因为放逸懈怠，一天打鱼十天晒网，贼入了门就把你的善根呢偷走了。所以贼比喻放逸懈怠啊，如经上所说，世心如贼断一切善根故。要不然第四个，乐着色声香味触这五层的境界，所以又即乐着色等境故。由经的比喻就可以知道，色等境包括色声香味触，请各位把它补上， 那个等那个字呢，就包括除了色境之外，还包括声尘、香、味、触这五层境界。我们呢，要不然对于一切的善、不善、不定、造业、烦恼的情境当中呢，要不然就用你的六根呢去乐着这些色声香味触的五层境界。虽于极利益甘露界中烁烁失则而难可安离。虽然我们也学过佛法，所谓的极利益甘露界，甘露界指的是两件事儿。什么是甘露界呢？旁边请注明，就是不净观跟安般念。这两种能够对治五盖、对治烦恼的所缘境事，虽然不净观跟安般念你也有去学，你也烁烁失则，知道怎么样才是好的，可是一碰到啊你习气相应的色身相位处的境界，你这个修不死药，修这个安般、修不净观的心呢、啊、又难可安立，不能够久住，不能够久住。为什么？你乐于追逐色身相位处的境界，所以底下用五个比喻来比喻乐着境界的心。所以啊，我们遇到的境界就不超过善、不善、不定、造业、烦恼的境界。要不然我们颠倒因苦，要不然我们呢去跟冤家罗刹来往，要不然我们放逸懈怠，要不然我们追逐五欲六尘一切的色身香味触的五层境界，我们所做的业不外乎这四大类。所以经上就怎么比喻呢？色者它比喻如蛾，飞蛾扑火，是心着色就像飞蛾一样，以为火光了、啊、美好，投火而自焚。是心就像爱声音，就像是听到军乐战鼓就雄壮威武，就以为好像很了不起啊，不过是随人起舞而已。是心爱香，就像猪啊喜欢臭秽的味道一样。人从旁边走过去啊，其实是臭秽不堪。我们也一样，我们爱那些香，就像是天人看到我们一样，会离得我们远远的。或者是要么第四个，世人着味，就爱要我们舌头所尝的味道，如这些所谓的苏永吟呢，就是下人们呢，乐于食故，乐吃那些人家吃剩下来的东西。其实他们也是不得已啊，可是呢，只要有的吃，他们也就高兴了。对不对？不知道有更美好的甘露味可以去追求啊。第五个是心爱更乐，更乐就是触啊，触喜欢生根的那个触感，如淫乐善，那个善就是心善啊，喜欢在一些不净的那个处所呢，在那边逗留啊，比喻的是非常难堪哈、啊。可是我们他这边就举了。归纳起来，我们总结一下，6106页就讲五种我们的所行处，哪五种？善处啊，不善处啊，不定的境界啊，我们造业以及烦恼所行处。而于中呢，我们呢于行不定，于受又增上。那在这五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心去跟他回应呢？不是继续颠倒无明，要不然就是把仇家、哦、把罗刹鬼当作你的眷属来贪恋不舍，要不然呢有一点善根之后呢放一懈怠，把你的善根呢花光了，要不然怎么样呢？乐着境界，弃舍你的善品家行。所以他说，于此意中呢，视现假和所设譬喻其是因之。我想我们就不用韩老举在这边的比喻，我们就用金的比喻更深刻。好，到这边我预计本来今天要讲清净相，讲不到了，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下礼拜我们就科据经文当中的清净相，然后对到我们的论本文清净相这边来看。好，这段是比较难的，底下就比较容易了，应该就会很快了。预计我希望7月底应该可以圆满。